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6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发表讲话，就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一起袭击事件致14人丧生之后说，美国人民不会被这起枪击案吓倒。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就15起大规模枪杀事件大声疾呼，发表声明。中国首次承认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袭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中国反腐2015年及2016年回顾，我们有年终报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考验中国和非洲的关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表示，加州圣贝纳迪诺星期三发生的由一对显然属于激进夫妇开枪打死14人的事件之后，美国人民不会被这起枪击事件所吓倒。联邦调查局正在将这次事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展开调查。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作为总统，我的最重要的职责是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安危，这是一项应该把我们大家作为美国人而团结起来的任务。我们将尽全力捍卫国家，我们将捍卫我们价值观，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社会。我们坚强充满活力，不会被恐怖所吓倒。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内的奥巴马政府高级执法官员星期六向总统就事件的调查情况进行了最新汇报。白宫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杀人凶手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或者更大一些的恐怖分子小组的成员。奥巴马星期六还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接受了奥朗德总统对加州事件遇难的哀悼，并且向这位法国领导人简要介绍了事件的状况。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斯兰国组织在其英语广播中说，实施加州枪击的这对夫妇是该组织的战士，但是在其阿拉伯语的广播中则称针对这对夫妇是该组织的支持者。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声称对加州枪击屠杀事件负责。美国联邦执法官员在这次枪击事件后展开调查。枪击事件发生在一个办公室节日聚会上，造成14人死亡。嫌疑人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前去聚会场所开枪射击之前，把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交给了亲戚照看。他们随后在与警方的枪击中被击毙。认识他们的人对此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想不到看起来如此虔诚的人竟然是凶手。在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南加州的穆斯林社区感到焦虑不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从圣贝纳迪诺的街头到加州南部的各个清真寺，所有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当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尼·马利克被确认为枪支事件嫌疑人的时候，穆斯塔法·库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我非常沮丧、震惊，有种背叛的感觉。我们教导出的穆斯林竟然做出那样的事，而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教导的是，伊斯兰教是完全反对那种错误行为的。
穆斯塔法·库科是滨河镇伊斯兰中心的主任。他说，法鲁克人很好，不太说话，喜欢修车。法鲁克有好几年在这个清真寺做礼拜， 后来在2014年搬走了，他的婚礼也是在这里办的。库科回忆说，法鲁克和玛丽克结婚前还聊起过他。
他得到了一个善良、正直、虔诚的女子，从巴基斯坦来的年轻女子。
库科说，法鲁克曾经每天都会来这个清真寺。
我非常惊讶，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竟然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做的。他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人。
与法鲁克的姐夫通过话的胡萨姆·伊鲁什说，法鲁克的亲戚对他参与大规模枪击也感到震惊。
他们试图打电话给他，给他的妻子，但没人接。他们非常害怕，想着，天哪，他是不是中枪或受伤了。
他说，警方公布枪击案嫌疑人之后，出现了对穆斯林社区的仇视。
我们不幸地看到很多穆斯林被当成了替罪羊，清真寺受到仇视性的信息，我们手机上收到死亡威胁，我们收到很多死亡威胁。
他说，虽然他也收到一些表示支持的信息，但是因为社会上一些边缘极端分子的行为，一些人对穆斯林产生了不公正的看法。
我不认为哪个激进之人犯了罪，基督徒会为他辩护。我也不认为犹太人会这么做，我们也不应认为美国的或全世界的穆斯林需要这么做。我们评判一个群体，根据应该是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以及整个群体的行为。
穆斯林在圣贝纳迪诺最大的清真寺为枪击案中的受害者举行了多种宗教的祷告守夜，并谴责枪击事件。
一遍一遍的谴责，就像回音室的回音不断重复那样，让人感到无聊。但我个人认为，尽管对伊斯兰的恐惧越来越深，但我们作为美国的穆斯林群体需要自我反省。
许多穆斯林认为，如果要消除对伊斯兰的负面看法，穆斯林群体需要继续向外界传递出他们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和暴力的讯息。美国之音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我枪杀事件大声疾呼或发表声明。刚刚在加州圣伯纳蒂诺发生的滥杀事件引起人们对枪支法案的愤怒。然而，改变这些法案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在下面的报道中解释了为什么枪支管制在国会是如此困难的问题，请听详细内容。
每一次滥杀事件发生后，就像加州刚刚发生的导致14人遇害的事件那样，奥巴马总统都呼吁修订枪支管制法案。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反思，确保采取措施使个人获得武器的难度更大，不是不可能，而是难度更大。
但是有三个原因使改变枪支管制法并不容易。首先是传统。有些人说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温·韦伯曾经是共和党籍众议员，现在是院外游说人员。
拥有枪支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标志，是美国神话般生活体验的一部分。
第二个原因是全国步枪协会，他在过去三年里花费$1000万进行维护枪支权利的游说。这个协会有400万成员。
全国步枪协会势力强大，因为他们代表那些参与政治、表达意见、参与选举而十分活跃的人。
基本上民主党人主张加强枪支管制，共和党人正好相反。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说，
只有美国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打破这个问题上的僵局。
这是第三个原因。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民众有52%支持拥枪权利，超过主张管制枪支的人。
这也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拥有一把枪是为了自卫。
Mr. President, we're calling you out.
这个团体要求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要求大的枪支制造商公布销售网络，惩罚售出的枪用于犯罪活动的那些枪店。
我们并不要求管制枪支，而只是要求不应该有枪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枪。
有些人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枪杀事件就会一再发生，但是怎样采取措施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首次承认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袭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否认这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官媒称这一事件是本周中美高层网络安全对话的几个话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一消息是新华社报道本周会谈时顺便提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供更多有关黑客的细节，也没有说他们是否被逮捕了。这篇报道说，通过调查，这一事件证实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美方之前怀疑的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据《华盛顿邮报》本周的一篇报道，中国表示，就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不久，一批与此事件有关的黑客已经被逮捕了。报道还说，被逮捕的黑客身份还不明确，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黑客袭击，导致近2200万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求职者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大规模失窃。这些敏感内容包括当局对员工的安全审查信息。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通过安全审查的人员的人事资料被用于犯罪目的。针对《华盛顿邮报》的有关中国逮捕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黑客被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咨询集团 RGA 的创始人鲍勃·弗诺说，声称袭击是犯罪分子所为，对中国来说很方便，但最终人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谁指使了这些袭击。不过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在意美国的关注。正是黑客是中国人，这是一次向美国显示中国努力处理这一问题的尝试，让美国明白谁是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弗诺说，跟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黑客袭击对象包括军事和外交目标。弗诺说，还有一类黑客袭击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的黑客袭击是政府试图更好地了解并且加以预防的。在本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中美双方代表同意加强沟通，打击网络犯罪和其他恶意网络行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也同意在明年春天共同举行桌面推演，这种演练包含一些场景，帮助双方了解如何回应袭击。中美两国还同意明年六月在北京举行新一轮会谈。中国公安部说，协议将对联合国加强网络安全带来重要影响。周三发布的会议声明也指出，中美双方将继续坦诚交换意见，有建设性的处理争端，以建立更多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在声明中，双方政府都提到，会议讨论了具体案件的调查进展，但没有给出细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司法当局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有关网络安全的高级别对话以后，中国方面高度评价这次对话所取得的成就。不过，美国观察人士对于这次对话的成果则没有那么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首次美中打击网络犯罪以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12月2日在华盛顿结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中方主持对话的官员、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的话说，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甚至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认真落实对话后续行动，把网络安全合作进一步打造成中美关系新亮点。不过，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美中两国在最近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我看不出来他们获得了多大的成果，言辞上很悦目，好像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位前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说，鉴于中国政府在网络进攻能力方面做出了如此大的投资来针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而且这里牵涉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不认为双方解决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于新华社所说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所遭受的网络袭击并不是政府支持的行为，而是犯罪分子的所为这种说法，利伯曼说，尽管他现在没有担任公职，不掌握有关的情报信息，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政府行为。
But my impression has been...
我的印象是，的确是中国政府，尤其是解放军，在协调对美国发起的很多网络袭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袭击都是为了商业上的好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专家欧汉龙认为，究竟是谁袭击了美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最终会有定论。
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与我们合作，在他境内对黑客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而不只是一个案子对眼下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系统性的。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来真的，以往他们没有，也许他们现在是认真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最近被告知自己的信息也被暴露的欧汉龙认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遭到袭击，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美方，因为他使自己的档案易于受到袭击。他说，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在网络领域进行的商业盗窃行为。他认为，美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从事商业盗窃行为的中国公司的制裁，并使中国政府对此更加负责。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发展稍微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只是第一步。美国之音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近年工厂倒闭潮严重，造成劳工维权行动高涨。广东几个地方的警方近日刑拘或传唤了近20名关注劳工权益的不同的非政府团体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并对相关地点、办公地点进行搜查。广东警方这次行动引发外界严重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广东 NGO 组织及网上最新消息，从12月3日上午开始至5日深夜，广州和佛山两地至少6个劳工权益组织的人员及相关人士被警方带走、传唤或者问话，总共涉及25人。目前仍有7人没有获释或者失踪，其中佛山南飞燕社工中心负责人何小波、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扬及员工朱小梅被确定刑拘，家属已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2007年成立，2012年在民政局登记的南飞燕是佛山唯一工商维权组织，累计协助过近万名工商者。该 NGO 负责人何小波此次被刑拘的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1998年就已成立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总干事曾飞扬和员工朱小梅则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遭刑拘。此外还有4名 NGO 劳工人士没有出来，处于失联状态，包括广州海歌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陈辉海，其余10多人在警方传唤后获释，包括广州番禺女工组织向阳花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骆红梅。同时有至少6名劳工权益活动人士的家属被警方问话，包括曾飞扬的父母、妻子和大哥。据网上评论反映，外界尤其对警方抓捕打工族服务部的员工朱小梅感到不满。朱小梅曾因被选为工人代表被资方开除，后来致力于劳工权益保护工作，在为自己维权赢得非法解雇官司后，加入工人草根团体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多年来成为工人权益保护培训和集体谈判专家。据悉，警方12月3日中午带着搜查令直接进入广州番禺朱小梅的家里实施拘捕，当时现场有朱小梅的丈夫、10岁的儿子 以及刚满周岁仍在吃母乳的女儿。朱小梅的丈夫因要上班无法带走孩子，而警方拒绝朱小梅带着孩子走。最后朱小梅十岁的儿子抱起妹妹，警察在孩子面前给朱小梅戴上手铐带走。朱小梅被抓后，她从来没有离过母亲的女儿拒绝喝奶粉，家人与官方争取将孩子送至广州第一看守所让朱小梅哺乳，但至今未获许可。前中国大陆 NGO 工作者、现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近日以一位母亲的身份在网上关注朱小梅的遭遇，在要求有关当局停止报复朱小梅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立即无条件释放的同时，呼吁工友母亲们到朱小梅的家协助喂养孩子，帮助渡过难关，避免给孩子和母亲造成更深的创伤。曾金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出于一位母亲和正常人的心境，对朱小梅的遭遇尤其关注，希望当局不要让她和她的孩子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她说，
很简单的是一个出于一个人之常情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应该被释放回家带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应该得到好的照顾，不应该受苦的。而且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工人的权益，为了基本的生存的权益。我觉得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据报道，中国劳工 NGO 团体的处境多年来一直十分艰难，而近年由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工厂倒闭潮的来临，迫使大批工人加入维权行列。当地劳工 NGO 因协助工人与资方、政府展开三方集体谈判，提供法律意见，与资方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大。据悉，从去年十月起，佛山的南飞燕等 NGO 在警方压力下停止接受香港劳工组织的资金援助。广州番禺的向阳花女工中心今年六月收到当地民政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称拟撤销该中心的注册登记。而南飞燕位于顺德和佛山祖庙附近的两个办公室今年八月也被迫关闭，与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终止，账目也遭重新审计。有分析表示，这是继今年5月30日广东劳工权益保障人士、工维义工创办人刘少明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但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批捕之后，广东当局对劳工 NGO 的第二轮打压。据悉，此前当局多采用逼迁的方式让 NGO 无法正常运作，而这次大规模抓捕和传唤则显示当局希望瘫痪协助工人集体维权的劳工 NGO 团体的运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中国基督教继续受到当局的打压。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人士表示，基督教在打压中求发展，在打压中争取生存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两年，中国基督教被打压集中表现在以温州地区教堂十字架或者整座教堂被强行拆除最引人关注。进入2015年，尽管拆除教堂十字架或者教堂的案例减少，但是对基督教的打压进入了一个系统化的过程。美国华人牧师、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指出，系统化打压的特点表现在以基督教中国化为旗帜。郭牧师说，
新的特点呢，就是以基督教中国化为旗帜，在全国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同时展开打压。这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只是家庭教会，然后从2014年开始呢，以这个拆教堂为标志，对三自会的基层教会，进行打压，然后改造这个基督教，三自和家庭同时打压，而且彻底的来改造基督教，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5年一大特色，而且他有一个统一的旗号，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以这个为纲要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打压。
对基督教的系统打压包括从去年开始的大规模拆除十字架和教堂，到今年大量抓捕神职人员和法律顾问，以及近期发生的禁止外籍牧师入境中国等等。据美国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主编曹雅学对温州牧师的专访，2015年，仅温州地区就有近20位神职人员和法律顾问被关押，其中包括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凯和两位助理律师刘鹏、方宪贵。三位法律人士8月25号深夜在温州下岭教堂被温州警方带走，之后他们先后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监视居住。浙江省2014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之后，身为基督徒的张凯律师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被认为是参与最多、涉入最深的维权律师。11月开始，温州多位被秘密羁押的人士相继解聘家属委托的辩护人，其中就有张凯律师和刘鹏律师。据信，他们是在受到胁迫之后做出的解聘决定。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报道，一名在香港多年的美籍牧师11月上旬被中国禁止入境。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牧师介绍，基督教中国化口号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30年代，也叫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的一个运动，主张基督教要自立去洋化，因为当时的传教士都是外国人。1949年之后，中国也有基督教中国化的口号，主要强调中国的基督教跟帝国主义教会划清界限。从2012年开始，中国宗教部门和相关学者再次强调基督教中国化，强调的是政府管理和引导基督教。郭牧师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近些年在多个场合一直呼吁基督教中国化，而且卓新平非常明确地表明，之所以使用中国化而不用本色化，是要突出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对它的政治定位。卓新平今年3月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的一篇论述基督教中国化的文章中明确地表示，基督教中国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这也被称为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今年11月20号到21号，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低调举行。这次秘密举行的研讨会同样围绕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展开讨论，目的据称是应对信徒日益增多的地下教会问题。中国从2012年开始每年都举办基督教中国化系列研讨会。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据美国皮尤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国有大约6700万基督徒。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预计，中国基督徒超过1亿人，并且以每年7%的速度增加。相比之下，根据中组部2015年6月底发布的《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4年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8779.3万人，年增幅1.3%。基督教中国化首当其冲的是发生在浙江省的大规模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行动。据统计，已经有至少1500个十字架被当局以违章建筑的名义拆除，几座非常雄伟的教堂也被以相同的借口拆毁，其中包括温州地区的地标性建筑三江大教堂。根据中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阚宝平的说法，就是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教堂建筑。阚宝平说过，要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神学思想、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充分重视教堂及其他基督教建筑建设中的中国化问题。浙江省今年5月出台了《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对十字架的规定有：十字架一般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十字架长与建筑物正立面的比例应该小于1:10，色彩应该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十字架的高与宽的比例为3:2。基督徒把十字架视为耶稣基督救赎罪人的象征。近2000年来，教堂的十字架都是放在建筑物的顶部，而非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 对于中国当局大力强调的基督教中国化，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是在借基督教中国化之名行打压基督教之实。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主持人许永海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奉基督，说明基督教早就适应了中国的文化，早就中国化了。因此许永海认为现在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是个伪命题。他说
共产党呢，他现在搞了一个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他的基督教中国化呢，本身是个，我这么以为，是个假的问题，是个伪问题，
伪问题，
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中国基督教早就中国化了，这么想啊，如果基督教没有中国化，不适应中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怎么会有那么多信徒啊？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人，农村人没有什么知识，他要不符合中国最传统的那些东西，那农民怎么会接受他呀？
徐永海质疑把十字架从教堂屋顶拆下贴附在墙上就是中国化的说法，他认为那是强词夺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负责人张明玄表示，中国浙江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是因为当地的教会盛行，有碍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
拆十字架这个，这是温州一个运动吧，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的信仰嘛，他们做这种事情那个标志。那么从我的观点来说，我们所信的是耶稣，不是信一个十字架的标志。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呢，那么他们是三字教会，也可能那么今天呢，在大雅上三字教会温州比较分行一些吧，可能国家也可能是害怕那里的教会分行，会对他们的这个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妨碍吧。那么就是他们前两生做了这个对十字架的这个拆迁。
温州是中国基督徒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该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占当地总人数的比例高，为大约15%。温州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首选目标也在情理之中。张明选认为，2015年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在政府的打压夹缝里还是有所发展，各教会都在推动福音广传。他认为逼迫越大，对宗教的传播就越盛行。他说这是神的眷顾和国际社会祷告的结果。北京家庭教会的徐永海长老告诉记者，尽管教会受到的打压逐渐的严厉，但是跟90年代相比，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大。他说那个时候跨区传教就可以被判劳教，而现在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跨区传教非常普遍。徐永海说，近两年中国家庭教会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但是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为他们开启了另外一片活动天地，信徒们利用手机微信扩大了相互联系的空间。美国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话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牧师在最新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国内一批牧者几个星期前在浙江义乌召开了一次应对当前局势的研讨会，会上有来自三字会的牧师披露，从2015年12月起，中国当局将进一步限制家庭教会的发展，并将其列入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郭宝胜牧师预计2016年当局一定会加大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对中国家庭教会界的辐射及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陆洋的年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5年中国政府在国内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10年来最差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综合报道。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 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他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解放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中国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国9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是中共大张旗鼓进行所谓反腐打老虎打苍蝇的第三个年头，包括高至国级的成百上千的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似乎显示出中共反腐决心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打老虎打苍蝇并不等同于反腐，有针对性的惩处一些官员，这是政治较量、权力斗争的表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6月11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结束了去年7月29号以来对周永康进行1年的立案审查。周永康是中共18大以来被惩处的职务最高的前中共领导人。 2015年7月20号，中共决定开除前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党纪和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令计划这个大内总管曾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任期内中办主任多年。一个月后，中共决定对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罪等立案调查，对其涉嫌严重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截止到2015年11月底，以习近平领导的王岐山操刀的反腐斗争，从军队到地方，上至国级，下至地方九品芝麻官，成百上千的中共官员纷纷落马。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至少有一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办，一些中央直属机关部门和国企的高管或负责人也被查处。在北京的中国观察人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
2015年，中国大陆的反腐的确力度和广度是深远的，是前所未有，查处了一大批大佬，这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就可见，习近平政府是有反腐败的坚强决心的。
不过，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共在反腐的深度上尚显不足。
但是这个深度呢，恐怕还是在于要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是现代防止腐败的制度，也就是要通过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透明公开的财政，这个财政的权力应由各级首长转移到议会人民代表的手中，来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这样才能够达到反腐败的深度。
胡星斗说，韩国的反腐力度很大，前总统金泳三任期内把2位前总统送进监狱判处重刑。他指出，韩国反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阳光财政制度，促使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值得中共借鉴。今年1月1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纠正错误的决心。他说，这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营造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出的腐败官员层级、范围和人数来看，似乎这场反腐斗争已经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不过，因六四事件被废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则认为，2015年中共没有反腐斗争，只是打老虎打苍蝇。中共想打哪只老虎就打哪只，想打哪一些苍蝇就打哪些苍蝇。他指出，打老虎打苍蝇跟反腐并不是一回事儿。
反腐一定要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跟制度的问题，如果不阻截腐败的土壤跟制度，那么就不叫反腐。
这位前中共体制内的高官说，中共有目标、有选择、有目的的打老虎打苍蝇，会对其他老虎和苍蝇有威慑力量，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共腐败丛生的问题。他说，不解决产生腐败的土壤和制度问题，打死100只老虎，还有200只老虎没有打，还有300只老虎在生长。
真正的制度是权力制衡的制度，是舆论监督的制度，是公民有权选举跟罢免官吏的制度，这些制度更根本。
鲍同说，明朝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的200年期间，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反过腐败。用东厂和西厂锦衣卫来辅佐皇帝解决腐败的问题，但结果是怎么样呢？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这个被认为比前朝几代皇帝都贤明的君主，尽管他勤俭自律、励精图治，却疑心重重，滥杀大臣，最终落得个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的结局。鲍同表示，打老虎的制度常常同产生腐败的制度混为一谈。他说，武松能打井冈山的老虎，能打太行山的老虎吗？ 当局把打老虎、打苍蝇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可以有针对性、选择性、目的性的打老虎，却不让律师、老百姓反腐败。现在仍被关在监狱的朴志强就是一个例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说，目前的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因此要反腐必反，除恶务尽。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戴晴说，中共反腐是中纪委大权独揽，对于中纪委依照什么标准、什么原则打哪只虎或苍蝇，怎么打法，老百姓完全一无所知。过去几年来的反腐，老虎、苍蝇打了不少，但在滋生腐败体制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却退避三舍。
那我们想看的就是制度性的建设，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不知道要哪些条件成熟才可能做出制度性的建设。制度性的建设呢，就算定出来了，写进去了，然后呢也大家哔哩啪啦的拍一阵巴掌，也通过了。但是这个怎么执行，这个过程那都得看。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建设，如果没有对这个程序的保证，我觉得还是纳税人就是掏钱然后就看戏。
美国明镜周刊总裁何平认为，中共2015年的反腐表面上很热闹，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老虎被打，实际上是2014年的延伸。而被认为是新四人帮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之所以被拉下来，一般并不被看作与反腐败划等号。
但他们之所以被拉下来，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腐败，而是他们结盟起来影响到了18大的人事安排，尤其影响到了习近平掌握权力，这个里面包含都很明显的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因素。
和平说，2015年并没有看到更多更高层的官员落马，即那些权力最不受制约、最腐败的官员、最腐败的家族，包括江泽民、李鹏、李长春、吴官正、贺国强、温家宝、曾庆红、王兆国等。这折射出中共的反腐遇到了铁板，陷入僵局，无法进行下去的局面。腐败的一方似乎胜利了，而反腐败的一方却失败了。因此也说明中共的反腐已基本上停止，或已阶段性的停止。因为中共要查处所有这些腐败高层官员的话，中共的体系及合法性将面临极大的危机。
腐败是所有的共产党员、所有的官员、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是社会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腐败，他们就是政治上的腐败。腐败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够存在的唯一的一个价值、唯一的一个基础、唯一的一个动力。所以如果把腐败拉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呢，反过来讲，他的反腐败就进行不下去。你进行下去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端掉了。
和平指出，中国的制度滋生了各级官员，尤其是那些高官无限滥用他们权力的机会，但中共的反腐并没有对滋生腐败的体制进行基本的清算、基本的反省，仅有针对性的惩罚部分官员，不仅不公平，也得不到反腐的目的和效果。而反腐带来的一个直接明显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的经济明显放慢。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腐败支撑着、润滑着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展望2016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将如何走、怎么走、走多远，似乎只有掌握生杀大权、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纪委的主审官们才会知道。习近平的政治意志、决心和魄力能否在反腐基础上建立一个更透明、更亲民的政治体制、更自由开放的媒体、更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在反腐和腐败两大阵营博弈中，习近平能否掌握主动权和决定权，都将决定这场中共建政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之一的反腐运动的最终成败与否。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中国百姓期待着习近平和王岐山在2016年再揪出几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大老虎。和平说，希望老百姓的这个中国梦能够成真。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一轮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落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次峰会聚焦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前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非关系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大宗商品减少，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下降。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中国也在非洲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但是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40% 多，从非洲的进口下降近 43%。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颖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对非洲的发展造成影响。
因为非洲非常需要中国的这个投资，非常需要中国的 financing 来支持。非洲不仅是这个capacity building， 不仅是它能力建设，也有它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这个资金投入。但是如果中国资金现在有这种下滑的趋势，那么对于非洲来说会造成这种不确定的前景。
安哥拉、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依赖原料出口的非洲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下调了对非洲的增长预期。中国非洲项目的创办人埃里克·奥兰德近日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说，非洲的命运如今已经危险地与中国的命运缠绕在一起。他说，中国自身或许能够掌控好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但是非洲那些主要靠大宗商品出口驱动的经济体则要脆弱得多。奥兰德说，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国，曾经前景很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现在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则指出，这种模式也解决不了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只占到非洲大陆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3%到4%。布鲁金斯学会的孙颖说，非洲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如何满足非洲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要求。
那非洲国家可能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那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在这对非洲的这个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中国能够给非洲带来这种能力建设方面，尤其是对这个非洲的青年就业问题，如何来刺激非洲的这种就业，来刺激中国非洲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
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伯斯·范斯坦登博士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短期内会给非洲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也有可能蕴含中非关系新的契机。他说，中国国内的转型或环境压力也许会迫使中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而非洲国家或许就会成为目的地，比如已经有中国企业在南非设立了组装工厂。他说，
If Africa can get it together to provide all of the kind of logistical support that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提供建厂的支持和保障，我认为非洲既有机会和中国建立新的或许更有成效的联系，而中国的工厂和制造业也就能在非洲创造就业。
斯坦登博士对中非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他早些时候在一篇文章中说，处在十字路口不是处在悬崖边。他说，在这次非洲合作论坛之后，中非关系或许能够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对涉嫌腐败的国际足联官员提起公诉。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宣布以腐败指控对国际足联另外16名官员提起公诉，之后又对其他人发出了警告。司法部长林奇说，
The betrayal of trust that is set forth here is truly outrageous.
此案所反映的背信弃义令人发指，被指控的腐败规模肆无忌惮。这个宣布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些依然躲在阴暗角落里，想躲避现行调查的每个犯罪分子，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你们也绝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Escape our focus。
卷入国际足联丑闻的现任官员当中包括危地马拉足协主席布莱恩·吉梅内兹，他说，我会面对现实，坦然应对，由我们提供合作和协助，从而使调查得出定论，这是最好的。假如需要证明某人无辜，就需要提供证据作证，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而没有躲着不见人的原因。非常感谢各位。从处境艰难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到五月首轮起诉当中遭逮捕的其他高层官员，美国誓言要挖出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这些人有些与今后的赛事活动有关。林奇说，
问题涉及的款项与已经举行的赛事有关，也与未来十年内计划举行的比赛有关，这与腐败阴谋代际相传特点是吻合的。
Into the next decade。
美国的打击行动已经给国际足联造成经济损失，与被控刑事犯罪活动有关的$1亿多已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被冻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两个小时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是齐永明，我们在北京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认为在东南亚，尽责的政府、法治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是长期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美国促进这些价值观的普及，鼓励各国政府允许并保护和平表达言论的途径，并寻求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持久来源及民众的同意。独立的公民社会是推进民主的关键。在东南亚，美国和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等公民社会紧密合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拥有一些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和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然而，该地区还没能避免世界范围内政府限制公民社会的趋势，比如泰国军政府2014年5月掌权以来，进一步大幅限制公民自由；柬埔寨政府通过立法限制非政府组织自由运作的能力。开放和透明的政府对于推动民主和发展至关重要。例如，在菲律宾，政府要求在每一个地方和省级政府都要有基层民众参与扶贫项目的计划和预算，这项要求提高了扶贫项目的质量。美国促进民主策略的第三个元素是获取信息。在东南亚，互联网的规模和使用量增长迅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以及独立的新闻媒体有助于铲除腐败和改善政府问责。与此同时，最近数月，东南亚地区言论自由的倒退令美国十分担忧。在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加紧限制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人成为根据马来西亚叛乱法提出指控的受害者。在越南等国家，很多记者和网络活动人士仍然由于和平表达观点而遭受骚扰或继续被监禁。美国将继续支持东南亚人民寻求加强民主治理，保护和促进普世人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